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感谢神啊，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昨天呢，起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声音有点不对，所以休息了一天，今天好一些了啊。最近的这个天气又暖和又冷啊。这造成了一个小感冒。我们今天要特别要来看这个罗马书。我想从第一章看到11章。我们每个周末我们都会看一段的经文。那在进入12章之前呢，我们想把这个1到11章稍微总结一下。5月份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次的总结，但是那一次我不在。我5月第二个星期之后就开始，这个有安息年的第下半段啊，去年拿了3个月啊，五月的这个第二个星期开始啊，会拿另外3个月，所以暑假的时候到8月初啊，我都会不在。所以这一次特别要跟大家来看一下《罗马书》1到11章，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造就我们在这里，我们来歌颂，我们来敬拜，我们来聆听你的话。求主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让我们能够来顺服。主，让我们也能够归荣耀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罗马书，你可以很简单的这样子的分段1到3章，讲到一个不感恩的人生，不感恩的人生，一个不把神的荣耀归给神的一个人，我们不将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就是一个不感恩的人生，1到3章。等一下我们会细讲啊。然后到了第3章啊，那里呢你会看到有一首诗，然后有一个祭坛。祭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从那里我们就看见啊。我们是可以成为一个蒙恩的人生，从第3章到第8章，甚至到第11章，讲到说我们如何在基督里蒙恩。到了第11章的末了，你又看到有一首诗啊，就是刚刚我们念的歌颂啊，愿荣耀归给神的那一首诗。在11章33到36节，在那里也有一个祭坛，是什么祭坛？12章第1节，我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之后呢？哦，不见了啊！这个12章到15章。是一个感恩的人生。等一下，我在最后一个 slide 会有啊。那感恩的人生，讲到我们如何将过一个我们一生向神感恩，为神的荣耀而活。在第15章那里又有一首诗，我们之后可以再看啊。那首诗，我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主导的时候会念。首先，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人。罪人的定义，不是你做的令自己不满。罪人的定义也不是你做了一些事情让别人不高兴。罪的定义， 乃是不把神当神来荣耀他。一章二十一节，人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把神当神来荣耀他。人不把神当神，神当有的这个地位，就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做我们生命的主，他应该是主导我们一生的主。他在他那里的荣耀，在他那里的这个称颂，该归给他的，我们没有归给他，我们没有向他敬拜，我们不觉得他配得我们的一生。人不把神当神来荣耀他，这是在第一章二十一节。大家打开圣经啊，你们跟着看就好了啊。我不有一些经文我不念，有一些经文我会念。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着神来荣耀他。人根本的一个问题不是无神论的问题，无神论是我们要去跨越的问题。但是就算有一天你承认有神的时候，我们人罪人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虽然知道神，我们却不愿意荣耀他。单单这一节呢，就可以让大家来思考，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一生是为荣耀神而活吗？不是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得救？因为我们沉沦的原因就是我们不荣耀他，得救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他。所以在座的很多的基督徒，你的救恩清楚吗？我们为什么得救？我们得救是为了上天堂，然后在地上过我们想过的生活，然后呢，我们需要神的时候才想到神，不需要神的时候，忙碌的时候不想到神。我们是一个过一个不荣耀神的生活，我们要得救是为了让神来荣耀我们，成就我们，做我们要他做的事情。这样的一生，我们还是活在一个罪的根源，我们不荣耀他。这样的一生，我们并不是真正清楚知道为什么自己做基督徒，为什么神当得荣耀，为什么他配得我一生为他而活。我们连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我们都心里面还不愿意来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还不愿意承认那最根本的罪。一章二十三节，接着他又说，我们人呢，要把神的荣耀变为偶像。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把偶像当成神了啊！我们在世上的东西，我们把它看成比神还重要的时候，我们就把神当有的荣耀，我们归给地上的偶像。这偶像可以是人，可以是东西，可以是钱，可以是我们的家庭，可以是我们的配偶，可以是我们的孩子。神当的荣耀，我们都归给他们。以致神当得的荣耀我们不归给他，我们是为地上的事业、家庭、孩子而活，我们不是为神而活。这是人的一个问题，人罪的问题。这是一个不感恩的人生啊，不晓得感恩。我们感恩节是可以来到这里说感谢神，很多东西啊，很多的东西我们感谢的都是因为神成就了我喜欢他做的事情啊，神成就了我要他为我做的事情。我一切顺利的时候就是神很好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感恩不是说我愿意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不是为了让神的旨意成全，我们不是让神的荣耀得到彰显。 很多时候我们感恩节的感恩不是真的感恩，我们只是觉得神对我真好，我们对神是不是也真好呢？不一定。所以人罪的一个根本就是知道神却不荣耀他，甚至把神不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我们还把神的荣耀归到在这地上的东西，我们在追求地上的事。接着1章25节，他讲到说，我们人呢，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幻，将神的话当作是假的。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不满意的，你看不顺眼的，你不赞成的，你就把它丢一边，认为说这是假的，这是不可听的，这是不需要听的，把神的真实变为虚幻，把人的虚幻变为真实，把人的虚假变为真实。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就活在这个时代里头，很简单的，很简单的，神造男造女的，我们当成是一个虚幻的事情。人呢，可以说不晓得多少个性别啊！现在啊，我不晓得他们造了多少个性别，就认为那是真实的。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我们许多的孩子也就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受了教育起来的这些的年轻的所谓的基督徒，他们也都一个一个把神的真实变为虚幻。1章28节，不但如此，人还故意不认识神，虽然知道神，虽然知道他，还故意不承认他，不承认神为神。到了1章31节，虽然知道神会审判这一切的事，还喜欢去行。你看他前面人的这个虚不把神当神来荣耀他的时候，整个的思念变为虚妄，虚妄到最后，他甚至已经确定神会审判这些行恶的人，但是他还是喜欢去行，他不管。到了2章1节，人会论断别人，但自己所行的却是一样。这是什么含义？这含义不是说不可论断别人，这含义是说，我们都知道对错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指责别人说这个不可做的时候，我们自己来去做。所以从第1章到第3章，罗马书就把我们引到一个极深的一个深渊。在第3章的第9节那里就告诉我们，犹大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我们都在罪恶之下。在深渊里头有一首诗，我们一起来看得见吗？字挺小的，我们一起来念。每一个也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他们的舌头是用嘴上，嘴唇里有舌的水，双手是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经过的路变形差，灯暗的路他们未曾看，他们眼中不怕死。在这里这一首诗歌里头就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按理说，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在这里，我们读了圣经，读了很多的，我们都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做得到吗？你就发现我们那生活里头、生命里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恐怕很多我们自称为基督徒的，我们根本就没得救，因为我们的心总是不服神，也不愿意服。我们总是不能把自己的一生摆在主的手中，说主，从今以后不是我将诗歌所者，乃是你在里面活着。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标准放下，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只有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才想到神啊，你来做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不希望神在我脚前还照什么灯，我要走我自己的路。这是我们人，罪人的光景，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很多人他说他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内心里面还是同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一个最根本罪的问题，我们还是没有去面对，我们还没有去认罪，我们还没有去悔改，我们仍然还是喜欢走自己的路。有时候我们还夸口说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样子。我们虽然知道神审判这一切事，我们还欢喜的去做。在这首诗歌的后面啊，讲到说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真的信靠的他，以他为我们的主，在他里头有一条平安的路，我们知道吗？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是否有一个敬畏的心？是否有一个敬畏的心？就在这里，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我没有打在上面。第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一直看到二十五节。来，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那也相信的人，并没有悔，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在这里他说神的义，前面讲到说是神的愤怒已经在天上显明，因为人的罪，人的罪，神的愤怒已显明。来到第三章二十一节，有一个转折的地方，他说但如今，但现在，神的义，神的义要显明出来。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神的义是怎么显明出来呢？那第三章的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在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因为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祭的意思就是挽回神的愤怒。前面讲到神因为人罪的问题，他的愤怒从天上显明，而如今耶稣，神设立耶稣做一个挽回祭。挽回祭 不是挽回罪人的挽回，而是挽回神的愤怒，或者平息神的愤怒，好叫我们在神耶稣基督里头，神的愤怒不再显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凭着耶稣基督的血，接着我们信靠他，就显出神的义。在这里，在最深谷的，在那首诗歌宣告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为我们设立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挽回了神的愤怒，好叫我们可以蒙恩。所以在这深渊里头啊，第三章的深渊里头开始，我们看见我们可以过一个蒙恩的人生。首先在第三章21到4章25节，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承认，靠我们的努力，我们不能取得神的喜悦。因信称义不是说你不要努力，因信称义是说你不能靠努力来取得神的喜悦，懂不懂？你不能靠你的努力来得到这个救恩，你不能靠你的努力有一天到天上说，你看我够好了，我可以配得进这个天国了，天家。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这个救恩给扭曲了，因信称义就是说，哦，人的行为我们就不看了啊，那基督徒可以就不管了啊，有没有行为都不管了啊，这从来不是这个救恩的含义。救恩的含义就是说，你不能用你做了什么来赚取这个救恩，你完全需要在神面前承认说，我是个罪人，我无法救自己，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做得够好，我需要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是因信而称义，因信而称义。接着呢，在第五章，我们因着基督得到生命，我们与主相合。在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因信啊，就得与神相合，因信得以站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是出死入生。第五章后面说，死是有一人来的，那生命是由基督一人而来的。我们因着亚当的缘故我们死了，但是我们今天因着基督我们得着永生。开始我们可以盼望神的荣耀，基督徒的人生因信称义之后，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神的荣耀。前面讲到说，我们罪人就是因为我们不稀罕神的荣耀，我们不想往神的荣耀，我们也不要神的荣耀，我们把神的荣耀放在地上啊，把地上的东西当成是神啊，配得神的荣耀啊，所以不把神的荣耀归给神，把神当得的这个荣耀归给我们人自己。但是从第五章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开始我们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心向往神的荣耀，我们生活当中不再只想到自己，我们想的是神的，你的荣耀在哪里，能不能在我的家庭里都彰显，能不能在我的工作里头彰显。这个荣耀不是让我们的家庭变成是我们喜欢的，这个荣耀乃是让我们的家庭能够看见神荣耀的作为，我们的工作的场合有神荣耀的作为。一个根本啊，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就是他心里头 盼望神的荣耀。你的心里头盼望神的荣耀吗？也许你受过洗，也许你也口口声声的说自己是基督徒，也许你每个周末都来查经，都来崇拜，但是你的心有没有盼望神的荣耀胜过一切？来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人因基督徒因为盼望神的荣耀，就愿意把自己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做义的器具。我们从罪里头的释放，以致能够结成圣的果子。保罗在那里讲到说，你们怎么可能想到说神既有救恩既有恩典，我们可以继续犯罪呢？这怎么可能呢？岂不知他说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是叫我们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又新这个全新的一个人生全新的一个方向，是为神而活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我们是看见我们以前是为了人自己的荣耀而活的，我们愿意认罪求主来拯救我们，好让我们这个人生能够改变一个方向，让我们能够重新为神的荣耀而活。这是不是你的得救的这个过程？若不是，你要重新思考一下，你是不是需要重新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在第六章那里就说，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想到说我继续要犯罪，他心里头不应该是要愿意一直活在罪里头，因为他的一个根本的生命的一个渴望乃是要荣耀神的。基督徒是会软弱，是会犯罪的，这是没有问题保罗也承认，圣经也常说，我们常常因为软弱而跌倒，但是我们心里头有一个根本的一个desire 渴望，就是神的荣耀。所以到了第八章的时候，他讲到说，我们人活在这个地上，那个荣耀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在里头常常的叹息、劳苦、叹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心中渴望的和我们所行的不完全是一致，但是我们心里头有这个渴望，是一个根本的渴望。这个渴望不是教会来的压力，不是团契来的压力。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自己一个人生活里头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被人发现的时候就觉得不好意思，但是其实内心里头还是想为自己而活自己的日子，而不寻求神的心意，为追求神的荣耀。从最根本的内心里头，我们是否渴望做义的器具？保罗在第六章那里说，我们的身体不能再做不义的器具，乃是要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来到第七章一节到第八章第十节，他讲到说，我们可以胜过罪的律，因为我们不再是靠自己，我们有圣灵，那赐新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头，叫我们可以得胜，叫我们可以得胜。我们服侍神不再是按着我们遗文不再是按着这个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圣灵的这个心样。第八章讲到我们有一个荣耀在前头，我们虽然现在活在现今的时代，我们虽然内心心思意识一天心思一天，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的身体还在， 我们身体还在的一刻，我们里头仍然有这一个犯罪的可能，我们仍然会有软弱的时候。在这当中，我们渴望一个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不再犯罪的自由，渴望有一个不再犯罪的自由。我的心能够自由地向着神，我的心能够自由地渴慕神的荣耀，我的心不会因为现今的顾虑而迟疑，不敢踏出一步。我的心能够完全自由，为神而活。将荣耀归给神。一个信主的人，蒙恩的人，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有没有？来到九到十一章，就是讲到救恩的历史。第九章一到二十九节讲到救恩乃是始于这个神的拣选，不是靠人的行为。救恩乃在乎神的拣选。这个信息呢，很多人不能接受。所以保罗接着在九章十四到二十四节就讲到神没有不公平，因为神没有亏待人。因为神的拣选，神拣选恩啊。拣选只恩待那些不配的人，他从来没有亏待那些配得的人。不配的人他会恩待，配得的人他不会亏待。请问这世上有哪一个人配得的？没有一个，没有一个配得。所以神恩待那不配的人并没有不公平，唯有神的拣选和他的怜悯，我们不知灭亡，要不然我们早就灭亡了。亚当犯罪的那一天，我们就灭亡了。但是神因他的容忍，他的恩慈，在神的怜悯之下，我们不知消灭。第九章三十节，第九章三十节到二十，第十章二十一节啊，讲到救恩是因信而得的，不是靠人的行为。那些要靠自己行为，觉得自己是个好人的，必跌倒；唯有信靠主名的，就必得救。那些靠行为的最终是悖逆顶嘴，为什么？因为他不服啊，不服神的要求。神不要求你的行为，神只要求你承认自己不行，来到神面前向神呼求，我们就可以得救。这对很多人是很难的，特别是那些自认为自己行为挺好的人是很难的。这个是要特别针对我们内心里头的骄傲，我们不认为我有什么错，我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我还需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救我。我认为我可以自己救自己，我的行为就够好了，来到神面前为什么还需要跟神来说主啊救我。去年我们九月份去这个 Dearborn 那里去传福音的时候，跟很多回教徒的时候，一个现象就是他们不认为他们罪有严重到一个地步，他们需要耶稣来救他们，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最终很多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不服神，不认为说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到了第十一章，救恩是叫人无所可夸。 因为救恩不靠人的行为。11:1-36。我的分段跟你的分段可能不一样啊。1-6，为神热心的以利亚，没有什么可夸的。那可能只是一个例子，但是你看到第六节的时候，他特别是讲到，那是恩典，那是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那得到救恩的外邦人，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以前小的时候，信主之后，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可能是心理不平衡。我小的时候很穷，然后看到人家都要什么都有什么，我要什么都没什么啊，然后我内心里面就不平衡，我心里面说，没关系啊，你有什么？你那么富有，我不那么富有，但是我有耶稣，你没有耶稣啊，我都把它变成是非常可以夸口的东西啊，那是非常不好的心态啊。因为他们也需要耶稣，我不是因为这样子夸啊，感谢神啊，救我这个穷人呐、啊，不救这些富人啊，富人不要听福音啊，没关系啊，不是啊，这不是神的福音啊，神的福音乃是要临到世人，所以他告诉那些得到救恩的人，不要以为说你们现在得救了啊，你们就可以夸口了，要知道是那。树撑着枝子，是我们的主的恩典撑着我们，不是靠我们。你不能看到犹太人、以色列人不信的时候，就觉得啊，你看我们有信心啊，信心是没有办法夸的，信心就是承认自己是不行的，就好像谦卑是没办法夸的。你不能夸说，你看我比你谦卑啊，一样。到了11:25-36，他讲到一切都愿意神，依靠神，归于神，人无可夸。一切的是从神而来，我们也要靠着神得救。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的生命要归给神，我们的时间要归给神，我们人没有什么可夸。你有一分钟为自己而活的，你就仗着自己的生命夸口说，我明天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我退休之后，我有那么一大笔钱，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雅各书告诉我们说，这样子夸口的在神面前是神不喜悦的。我们只能说神若许可，我们就可以这么做，我们就可以那么做。我们每一天来到神面前，都晓得今天的气息是从神而来的，今天的每一分钟也要靠着他而过的，我们今天的生活要为他而活，我们人无可夸。我不是说大家都跑来教会，教会不需要你们住在这里，你们过你们的生活，在你们生活里面来荣耀神，在你们工作里头来荣耀神，向你周围的人见证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千万不要有一刻容许自己想说，这一切都是靠我努力而来的。因为无知的财主，当他这么想的时候，神就说，无知的财主啊，无知的人，今夜你都过不了今夜，你还想说你做了多大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高原的11的最高的那个高原上面，讲到11:32，讲到犹太和外邦人都蒙了怜悯。你还记得在深渊里头，他讲到犹太跟外邦人都什么？都在罪恶之下。 但是到了第十一章三十二节的那里，他就说犹太和外邦人都蒙了怜悯。在那里，有一首诗，三十三到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圣哉，真的荣，他的判断和其难者，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的他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留一点啊，留一点啊，给他，直到永远。他说：“圣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神的这个救恩的计划里面，刚开始的时候，外邦人硬心。”而让犹太人能够得救，就是法老王硬心啊，让犹太人可以得救啊。来到新约的时候，神让犹太人有几分的硬心啊，让外邦人可以得救。这一切都是为了前面讲的，为了让所有的人都在罪恶之下，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是个罪人，也好让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之后，让所有的人晓得。他们可以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怜悯。神的计划是何其难测，他的脚中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的谋他的谋士呢？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神的话语面前，我们会说什么？神的话不这么讲就好了。神的话如果那样子讲就更好了。为什么不那样子的去解释呢？那当我们这样子的去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说，神啊，你需要一个谋士。你的谋士在这里，让我告诉你怎么样子做更好。但是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先给了他，使他欠你呢？神不欠任何一个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服事的再辛苦，都是神的恩典，因为是神拯救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在神的家里头，不是神。我们服事的再辛苦，也不可能最后变成神欠我。你的祷告千万不要有一天说，神啊，我做了那么多事情，你为我成就这么一件事情。你这么讲的意思就是说，神啊，我为你牺牲了那么多，你为什么一样东西都不给我的时候，你就说，神啊，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你欠我。神欠我吗？我们的气息都是从神来的，我们精力也是从神来的，我们能够为神而服侍，也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在他的荣耀当中来服侍。谁是先给了神，使他后来偿还呢？没有，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发现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之后呢，我们要过一个感恩的人生，我们要学习谦卑彼此的服侍，我们要彼此的相爱，以善报恶。当你晓得自己的罪，当你知道神的恩典的时候，你晓得自己罪的这个丑陋跟多深的时候，你就不可能为了另外一个恶人而抱怨说神不应该赦免他。因为神能够赦免我，神的爱在我身上何等的大，我们就应 能够是因为神的爱而爱我们的仇敌。这是以后说的啊，下星期几个星期会来查的啊。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学习顺服，要警醒，不要为我们的肉体安排。什么叫不要为肉体安排？就是不要让你的肉体很方便的去做你知道不该做的事情。现在我们身边都有一个手机，是不是？已经安排的妥当，随时都能够花几个小时在上面了。啊，不要为肉体安排，你就想到说你需要把手机怎么办呢？因为在你的手边是很方便的事情啊，不要为肉体安排，要警醒，要合一啊，彼此担当，彼此的软弱。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节，最后还有一首诗，最后一首诗，第三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六天还长期。从前所写的圣经是为这。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爱可以但愿赐恩爱平安，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称颂我们。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要你去实践，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时，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颂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当。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就是那兴起而至外邦人要但愿使人有因信将诸般的喜充满喜，使你们接着圣。将来有首诗，我们在神面前要一同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一同歌颂，一同赞美。罗马书讲到福音讲到一个根本罪的问题，而这个罪的根本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真的不是一个愿意荣耀神的人，求神来赦免，求神来赐给我们一个愿意荣耀他的人生，向他求，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就必得救。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要过一个感恩的人生啊。这感恩里头包括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义做器具。这感恩的人生包括我们在神面前不容罪再来辖制我们。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胜过罪的律。这个基督徒的人生包括我们渴望那将来的荣耀，我们等候那将来的荣耀，我们的心是向着主。我们无论在工作的岗位里头，在我们家庭里头，在教养的孩子的生涯里头，我们的心向着主，我们说主啊，但愿你的荣耀得到高举，但愿更多的人认识你，但愿我的邻居也能听到你的福音，但愿我的同事能够认识你。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见证主的荣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 基督的见证，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是爱主的行为，因为我们的人生是为主而活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人就晓得我们的主配得一个人一生来跟随他。你的邻居有没有从你身上看见说，这他所我邻居所信的主配得他一生摆上为他而活？因为我的邻居就是这样子为他而活，就表示他的主实在配得，是怎样的一位主配得一个人这样子为他而活呢？有没有人看见从我们身上看见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要的见证不是我们事业成功，不是我们成绩很好，他要的见证是看见有人竟然为那个看不见的主而活。就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寻求他的荣耀，将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因为没有一个人寻求神，连一个都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我们重新得到那个新的生命，好让我们有一个荣耀神的一个人生。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如此的一个救恩，不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为自己而活，乃是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生命里头的荣耀完全归给你，把我们最重要，我们心里头所最看重的归给你，让你成为我们的至宝，让你成为我们一生所最渴慕的，每一天清晨起来我们最向往的那一位。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人是何等的有亏欠，我们是何神的软弱。求主你来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也为在我们当中，我们心中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慕的，虽然我们生活当中似乎也称自己是基督徒，似乎也来团契查经，但是我们最终摸到心里头最深之处，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主啊，求主你来拯救我们，托利那脱离那罪和罪的辖制，好让我们能够被你来拯救，让我们向罪而死，向你而活。愿你的渴慕，把你的渴慕放在我们内心里头，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为你而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